大家好，那先请问一下后座的同学，这样麦克风听得到吗 ？OK， 好，谢谢大家。好，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一堂，就是说行动化应用的第一课 ，Windows Phone 的开发与管理入门。那我本身我是叫我，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大家叫我 Herman。那我在公司里面主要是负责在于说Windows Phone 手机平台的一个开发应用推广。那今天这一堂课里面呢，其实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些比较入门的一些资料的分享。那今天这堂课我们其实大概会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就是说我们会谈一下整个就是说在 mobile 化在行动化应用的趋势的目前的状况。还有就是说 Windows Phone 在这个行动化趋势里面我们其实去扮演的一个角色。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会比较偏开发面，就是说我会跟大家很快介绍一下透过 Visual Studio 2013，然后我们如何很快去开发出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s。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谈的是关于说 Windows Phone 在企业应用的部分。那主要我们把这堂课当作是入门，就是希望说，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希望让大家在了解到说，整个未来这一年里面，如果说今天假设说你的老板突然在电梯里面遇到你说，他今天希望把某个系统上到行动网站的时候。我们希望说透过今天这堂课，让大家有足够的知识去回应老板说，那今天其实我要怎么去规划这系统，或我要应该考量的地方是什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因为这堂课我们涵盖的东西比较多，我们从趋势到开发到管理，所以其实我们后面还搭配到很多相关的课程。那这边的课程里面包含到在明天会有两堂，第一堂是那个从 idea 到上架的开就是 APP 的实战秘籍。那这是由我们叫比尔苏的一个 MVP 帮我们上课。那第二堂的话就是说开发 Windows Phone 商务应用程式就是这么快。那这个 session 主要是在讲说如何透过 Windows Phone 开发在就是说在公司面在企业面的一个应用。那还有第三堂是有关于说Windows Phone 开发深入解析跟使用技巧。你如果今天在这边的话，你是开发人员，你觉得听得不过瘾，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带到开发部分会比较少，那你可以来参加这一堂，因为这里面会有董大伟老师会跟大家很快的去介绍，就是说一些Windows Phone 各项 API， 比如说是 NFC 的 API， 或者是说地图的 API， 这些怎么用，然后实际上怎么去做 demo。那另外比较特别是说，今天在我这 session 之后，其实我们还有两个 session 是这是焦点对谈，它不是在正式的课堂里面。那焦点对谈，我们希望说透过比较互动式的方式去跟大家聊一下一些在行动应用上面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大家遇到的问题跟挑战。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二堂有一个焦点对谈，是有关于说谈手机上面的资安，也就是现在我们在规划很多应用的时候，可能你看慢慢遇到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那大家都希望说把一些可能一些应用平台，比如说我的一些请假签的单能不能上到我的比如说手机平台上或者是 mobile 平台上。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有邀请到一个 Lucent Sky， 他们是做专门做网络资安的一个俊，那请他来做帮我们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也会去请胖达，就是他是专门负责我们公司 Intune 的部分，那他会介绍到就是说怎么去管理到手机上面的一个资安平台。那第一个部分是我是党内开发者，那我懂得怎么在我的手机上开发好软体。这个 session 比较特别，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开发人员其实目前白天可能在企业，实际是在很管理网站，或者是你在管理公司的一些伺服器。但是你可能下班之后，也许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开发户，你想要去做一些应用程式的开发。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请到在 Windows Phone 平台上面四位比较就是说他比较活跃的开发者，那跟大家做实际上分享说他在怎么去规划，说他实际上去做应用程式的规划，然后怎么样去 balance 说他工作跟生活的一些就是说如果在工作之余的时间，他也会去做一些 APP 的开发。所以这是我们下午最后一个 session 会去邀请到四位我们实际上的开发者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下午的另外两个 session 我们也会就是因为这不是正式课堂啊，那如果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去参加这样的课程，其实我们在下午的这两堂焦点对谈里面，其实我们也会提供就是说大家如果在 Q&A 的过程中比较活跃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行动电源当赠品。那另外一块就是说其实在 Windows Phone 8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从去年的11月整个发表 Windows Phone 8以来，其实我们相关的一些技术文件已经都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完整。那这边只是一个相关概览。那我这边其实会非常推荐几个线上课程，我们有 Absolute for Beginner， 这是一个完全由新手来上课的一个整个 training 的课程。我们有 Jumpstart Guide，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好多的一个从零到一百的整个一步一步带你去走完整个开发过程。那在 MSDN 文件上面，它也有很多 Windows Phone 的一些 sample， 你可以直接下载到各式各样 API 的 sample code， 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发资源。那也是说，今天如果说课堂上大家听完之后还有兴趣，其实可以去运用的地部分。所以，然后最后一个部分，before 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就是说关于说技术达人来挑战这个活动，我不知道说现场来宾有没有人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活动的。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是第一个是说，这个活动的正式版我们会是在网络上执行，然后它有三个阶段，会到1月15号。但是我们在针对 Tech Day 还有针对 Tech Day 的特别版，那 Tech Day 特别版它的包含门槛啊，还有这些一些奖项，其实都比我们一般线上正式版更优惠。那在里面的话，我们包含到就是说前面50名的学员，他都有机会拿到电影票或者是拿到行动电源。那你如果说是在里面符合我们规则拿到6个点数以上的话，我们每天会抽一支 Lumia 925的手机。然后在这过程，在这3天的学程里面，其实如果说你是累积积分最高的话，我们会直接提供一支，就是说他可以赢得一支 Lumia 925的手机。那在这，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是属于说你比较对于程式开发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其实我们目前有一个叫做 Windows Phone App Studio 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基本上是只要透过网页的方式就可以去规划跟设计你的 APP。那我待会的 session 也会稍微提到这个工具。那这个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 session。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每天在看新闻或者是在看一些报纸的时候，其实大家会都只要2-3天就会谈到有一些新的行动应用，新的手机的 APP， 问它可能是什么乡土连续剧，或者是一些就是说最近熊猫尼亚它的一些 APP。 其实行动应用其实目前越来越发达。那早上如果大家有去参加 Keynote Session， 也会发现到其实我想在这边的话，包含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针对企业客户，目前已经也提供 Windows 8.1 的下载安装。然后在台湾，就是说 IT Hub 这边的调查也显示说，目前在台湾已经有一半的企业打算在2013年就投资在行动，有部分计划是投资在行动应用上。也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其实有一半的机会在今年度都会可能会遇到说，在老板会问你，或者是客户会问你，或者是说你一些其他的一些财务部门会问说他们在行动应用上面的一些需求。那在这边我想也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分析，就是说未来10年内其实大概会有几大主要的趋势。那第一大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行动化这一块。行动化这一块的话，我们我想这边拿到的资料是显示说，其实未来在我们调查资料显示有 70% 的 CIO 会觉得说行动化是接下来10年其实是它属于说在企业 IT 面最跳跃式的创新。而且光是在2013年，其实我们的调查也显示说，大概有1/3的应用程式其实它会需要执行在一些行动平台上面，无论它可能是用就是 HTML5， 或者是它直接开发就是行动 APP， 或者是 Windows 的 APP， 或者是 iPhone、iPad 或 Android 的 APP， 有1/3的应用程式会是在行动应用平台上面执行。那另外3个趋势也是有关于说社群化、云端化跟海量资料。其实你会发现这几个主题，包括云端化或海量资料，在这几天 Tech Day Session 你都会看到说我们有提供相关的一个技术训练课程。所以说面对这样的趋势，你接下来的其实你今年有一半机会遇到跟行动化应用需求。那这边的话，其实我包括在座各位会觉得说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了。因为目前行动化平台其实相对上它是属于比较分歧的。那目前在整个以手机来讲，它有4大平台，就是 BlackBerry， 然后就苹果跟 Android， 还有我们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indows 8的一个平板。那在这边的话，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你的老板说，我今天想要在手机上面去批准同仁的请假或同仁报账。其实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其实目前是有好几个客户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老板他觉得说他出差在外面的时候批个假其实是很方便嘛，同仁请假赶快批给他。这些其实是目前在很多企业主他可能每天在用智慧型手机用 APP 的时候，他慢慢会想要把一些内部的应用导过来。但同时间的话，其实企业主也会希望说其实你今天大家都觉得说没事不要上报最好，尤其是 通常资讯人员上报最容易就是因为资安的问题。所以你在制作这些系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到说，那我怎么样？老板说又要行动化，可是你又担心说，万一你的一些资料、一些 email 或者是一些报账资料突然泄露出去，然后，就像比较几年前有那种有手机上面有些照片流露出去的这种艺人的新闻，其实你会希望说这些东西不要是跟你的公司有关联。所以面对行动化应用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会建议大家在 Tech Day 里面趁机会去。透过几堂我们微软相关的课程去把相关的技术做一个了解。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也回到Windows Phone。那 Windows Phone 刚刚有提到说在行动化平台上面其实现在有很分歧，有 iOS Android， 其实他们是目前市面上最大宗的。但是微软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其实我们尝试去扮演怎样的角色。那这边我先问一个问题，那我这边前面有摆三本书啦，所以我这边有是 Windows Phone 开发的书籍。那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人知道现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的 APP 总下载量是接近多少吗？这位先生，十亿。有另外16，我是指下载量，对，好，我先给那个。同学可以帮我一下。其实，刚刚举手的先生，其实 Windows Phone 上面的市集里面，其实现在已经到20亿，因为刚刚有学员说讲10亿，其实10亿大概是我们半年前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 Windows Phone APP 其实在市集上面来讲，我们过去大概将近2年时间累积了10亿，但是我们最近半年又累积了另外一个10亿，那这代表说其实。这半年其实在主要是在我们 Windows Phone 8上面的上市，所以我们 Windows Phone 8上市之后，其实整个的包含多销售量，还有在企业端跟客户端，其实我们都能拿到非常好的回应。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跟 BlackBerry 比，我们在全世界已经超过33个国家销售超过 BlackBerry。那即使是以现在来讲，就是说最热门的 iPhone， 其实我们在全世界也超过10个国家在销售量上面都超过 iPhone 了。那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其实以整个 Windows Phone 的成长速率来讲，其实我们目前的成长速率是整个 Smartphone 产业的一个6倍。也就是说，我们在微软的行动化策略里面，在这一年里面慢慢发酵，我们的整个成长速度其实是一个急速成长的状况。那另外一部分，刚刚在问您，其实刚刚有学员尝试问到那个问题 ，Windows Phone 上面其实现在有多少个 Apps， 市集上有多少 Apps？165000，还没有同学员要回答的，我们两个取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20万，好，我们目前在上面来讲，其实我们超过165000，但的确还没到20万，我目前大概有超过17万个 apps， 这边，对，17万个 apps， 那这个数据也大概是我们1Q 之前的数据，就是说我们对外公开，我们在3个月前公开说，我们的 APP 现在大概是已经超过17万个一个 APP，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其实以我们来讲，其实 Windows Phone 等于说是一个微软在3年前从头打造的一个平台。那现在大家在市面上其实听到它声音比较小，但它到底在整个这个产品到底是好不好？那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资料，以整个美国 PCMag 进的一个调查。其实，在2013年，使用者票选最佳的作业系统其实是 Windows Phone 8，我们拿到9.0 的分数。那在 iOS 的话，它拿到8.6。另外一个是，如果说是以 AT&T 的使用者，他去票选最佳手机，其实他最佳的手机拿到9.2分，最高是 Nokia 的手机，然后第二名才是 Samsung 的手机，它是拿到8.8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Windows Phone 8，它在整个作业系统还有在硬体平台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也从使用者反应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的平台，一个好的系统。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它的硬体，我们过去来讲，其实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我们的硬体其实是偏比较中高价的一个硬体。那到 Windows Phone 8的话，我们整个包含搭配到就是我们最近跟 Nokia， 最近的新闻是我们才买了 Nokia， 但 Nokia 这边其实它从低价到高价手机，它布的非常全。目前它全系列至少要有6款以上的手机是在 Windows Phone 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有些Samsung 跟华为，还有 HTC，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硬体选择，其实我们从5000多块钱的 Lumia 520到就是接下来会更高端的手机，其实到20000多块手机，我们全部都有 cover 到 Windows Phone device。也就是说，今天无论你是在企业或者个人，你要采购这种 smartphone 的时候，其实你在 Windows Phone 上你有非常多元的这种 device 的选择。那讲了这么多，其实在企业面上面来讲 ，Windows Phone 到底有没有什么优势？那我们这边其实会提的几个我们比较强的特点是，第一个是我们当然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从我们的 Windows Phone 7我们就会内建整合 Mobile Office， 所以你不需要去另外采购，就是说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在 iOS、Android 上，你可能还要再去装一些免费或者要付费的 Office 软体，你才能开 PowerPoint， 才能开 Excel， 而且我们的 PowerPoint 是唯一里头现在目前可以看 PowerPoint 动画的一个版本。那另外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因为接下来今天 session 其实我们谈很多是 Windows 8.1， 那我们 Windows Phone 其实是在里头可以针对说，Windows Phone A 跟 Windows Phone 8.1， 它是在整合程度上 ，Windows 透过 SkyDrive 其实可以做到最好的云端整合。那这边如果说是有学员他其实在公司里面有 SharePoint 的话，其实，在 Windows Phone 里头哈，我们是内建支援 SharePoint 的一些是文件服务。那另外一个是说有关于资讯管理的部分，如果说学员家里的email server 用到 Exchange 的 server 的话，其实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个 IRM 的产品在里面，它唯一完整文件管理最完整被实作是在 Windows Phone 里头。那当然另外就是说以微软的角度来讲，其实像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有关于 Windows Phone 8的一些目前的发展状况，因为我们有 dedicate 就是说在这样的 support， 你在其他平台上面你没办法去找到有这样的 support 团队，你没办法去找 HTC， 你没办法去找 Samsung， 你也没办法直接去找 Google 或 Apple， 他们就微软在这边其实我们会有整个 online full online 的 support 团队可以去做这样的资源。那这边其实这几画面是关于说我们在 Windows Phone 上制作 IRM 的画面，这是我们实际上从我们日常应用程式，像我们公司里面每天来回其实有很多这样的 mail， 所以我们包含到 IRM 里面，我们可以设定说它这个 mail 是不可以转发的，或者是说它 Excel 进来之后它是一个受保护的 Excel， 所以我没办法去编辑它或者是储存它。那这个是说，如果说这份 email 透过 Exchange Server 跟 IRM 去把它的 policies 派下去的时候，其实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可以针对这些文件做非常好的保护。那另外一块其实是也是我们目前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关于说 smartphone 上面的 security。那比如美国最近的临近计划，它其实就号称说它可以 hack 大概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的 smartphone 系统。那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相关的报告来讲，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 Measurable 这边他提到说，在 Windows Phone 在去年他们就提到说 ，Windows Phone 其实在 Android 上面其实有大概10万个这种所谓可能的恶意软体，那或者是说在 Google Play 上面有这种72%的 App， 它其实在存取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会莫名其妙去存取你的地理资讯，莫名其妙去存取你的照片资讯。那甚至说，就是说，在整个比如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里面提到，就是说，在 Android 上面的一些恶意软体，它其实整个成长是超过以那种数十倍的方式在做成长，因为在这块平台上面，其实大家会发现说，它非常的好去做一些攻击。那以 Windows Phone 来讲的话，我们最近拿到美国政府的一个认证，叫 IPFS 140-2。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下一场 session 里头会稍微提到这样的一个认证。所以这个认证其实是美国政府针对说一些 smart device 的一些的安全性管控去做一些验证的。所以其实第一个是说我们在 Windows Phone 8的整个系统架构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它这些比较正式的认可。那我们为什么会可以拿到这样的认证，或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我们对我们安全性比较自信？那最主要是 Windows Phone 它采用的安全性机制是跟 Windows A 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会采用 Security Boot， 我们会采用 Code Sign 沙箱，程式加签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App Sandbox 应用程式沙箱，还有 Device Encryption。那像安全性开机，这是因为微软在做作业系统做了非常久，那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发觉说，其实目前骇客在攻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从你的 BIOS 开机完 OS Loading 完之后再帮你埋病毒进去，再帮你埋木马进去，他现在埋木马的时间点都会取在说我们 BIOS 开机完，然后在 OS Loading 之前，就我们 OS 的一些保护机制启动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这段做攻击了，所以我们这边才会去做一个叫 Security Boot。那这时候不的代表是说，我们从 OS loading 完之后，我们就会去监控我们这个我们 OS loading 过程中 image 有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或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入侵。 那其他安全性的部分的话，我就不太多细解释，因为这部分其实跟 Windows 8的部分其实一模是一样的。所以这边来讲，UI 本身我们自己怎么去看整个 Windows Phone 平台它在各方面的一个发展。这张图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平台现阶段的评估的。那我们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现在有很多 device， 刚刚提到说我们从5000块到超过20000块的手机，这种从最非常低端到高端的手机都有，然后跟云端跟 Office 36 SharePoint 整合也非常好。那我们在 support 方面也比较强，但是目前我们的确听到一些客户对于说我们在 device 的管理上面，还有就是说在开发的 API 上面目前还不够多。然后在安全性上，使用者 experience 上面来讲，其实我们在安全性上面来讲，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凭证管理部分，其实这边还是会有一些使用者的声音。所以在这边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在几个月前，我们宣布说，我们接下来在明年春天会推出 Enterprise Feature Pack。那 Enterprise Feature Pack 它主要会针对说，第一个是 VPN 的应用，然后针对 Enterprise 的 Wi-Fi， 或者是说 MDN Device Management 这一块，或者是凭证管理这一块，我们去做加强。所以这个会在明年春天推出。那另外一块就是说，UI 是目前所有的一个行动平台里面，我们会推出到包含到 server 端管理或包含到云端运用的整个应的情境，所以我们可以搭配 Intune 去做 policy 的管理跟派遣。那这边的话就是搭配到，比如说我们的 SkyDrive 有 Link， 然后有 Office 36，有 CNN Center， 有 AD， 这些整合在一起，我们觉得说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底明年初搭配 Enterprise Feature Pack 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作业系统其实跟其他系统比起来，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个优势，特别是在 Enterprise 面。那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也针对说 Windows Phone 这套作业系统，我们提供就36个月的软体更新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套软体在手机上软体推出之后，我们会有3年内，我们都会保证说我们会去上它的 Security Patch， 然后去做更动性的一个的增强跟 Bug 的 Fix。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其实在 Amberden 这一个 group 他们做的一些企业调查，他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的一个调查里面，他会发现说，其实目前在美国来讲，他的企业里面其实大概你可以看到这里几张图。第一个是说，虽然说目前很多企业已经部署 iPhone 啊或 Android device， 但他未来要部署就是浅蓝色的部分。最多的当然是就是说我们 service 平板是最多。那第二高是属于 Windows Phone。比如说在企业面上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企业还是希望说，透过 Windows Phone 的一些安全性管理，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开发工具，去作为企业部署的一个应用。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比如说像是美国航空那边的话，他们其实目前在手机上面来讲，就是说他们会用 Windows Phone 手机作为说他们在可能在乘客在做机上购买的时候用的一些手机。那另外一块就是说Windows Phone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它跟 Windows 8或者是现在的 Windows 8.1 其实我们是会很接近，但是我们也遇到其实很多状况是说大家搞不太清楚说 Windows Phone 的市集跟Windows 8的市集有什么不一样，或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跟 Windows 8的开发有什么不太一样。那其实在这一块里面的话，我们会讲说 Windows 8跟 Windows Phone 它是一个孪生兄弟，比如说他们两个长得很像，但虽然长得很像，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全部都是一样走动态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整个界面上来讲，我们都是属于方格的动态砖系统，然后我们都会去强调这种 Flat Design 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在界面上长得很像的部分。那在于说我们会讲它孪生兄弟，大部分都是因为说因为现在 Windows Phone 8跟 Windows 8它是同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在 OS Module 上面来讲，我们在过去 Windows Phone 7的时候，我们是用 Windows CE 的一个核心。那在 Windows 8的部分的话，我们重新打造了一个新的作业系统 Kernel 之后，其实这个 Kernel 现在用在 Windows 8上面，然后同时它也用在 Windows Phone 上。那虽然说我们说他们是孪生兄弟，但孪生兄弟还是会有脾气不一样，或者是说专长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共享核心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因为整个在 Windows 8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进展是说，我们是做了 Windows RT 这个底层的架构。那在 Windows RT 里面，其实大概11000个 member。那这11000个 member 里面，其实大概有2800人是收入在 Windows Phone 里头的。所以其实因为毕竟手机的应用情境跟平板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它并没有完整的收入所有 Windows RT 上面所有的一些 API 界面。但另外一块就是说，其实 Windows Phone 也有自己的一些 API。 所以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比如说在 Windows Phone 里面上面它会比较独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语音辨识，然后或者语音合成这一块是 Windows Phone 独有的，然后我们有锁定画面，目前这一块也是 Windows Phone 独有的。然后在 Phone 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 Phone 8里面有 VoIP 的 API， 就是像 Skype， 然后或者是像 Viber 这样的一个 VoIP 应用软体，它现在都可以用这些 API 来实做这种就是说数据语音通讯的部分。那另外一块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假设说大家会希望说，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现在 Windows 8.1 加推出，其实可能企业慢慢在导新电脑的时候，其实新的电脑一定是配 8.1， 那你就会希望说你在开发的时候尽量去可能去 leverage 说开发8.1的程式能不能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执行。那在这边我们就会推荐大家使用 Portable Class Library， 那它这是一个快速共用程式码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过去其实有 session 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那这边只是 recap 一下说，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到这在开发上面来讲两边的 API 共用的话，你可以透过 Portable Class Library 来做一个这种使用。那可以看到 Portable Class Library 里头其实它包含到一般的 .NET 或者 Silverlight， 或者是说甚至说它还有针对 S8360 的这种 API。所以对于 Windows Phone 来讲，或者是说对微软来讲，其实我们在 Windows Phone 发展上，我们非常强调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有控制的实作硬体规格。因为在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有 HTC、有华为、有 Samsung， 然后有我们现在 Nokia 的伙伴，其实这么多硬体商来讲，其实我们不需要重蹈 Android 覆辙，就是说它会有需要有这种 device fragmentation 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硬体规格的部分，包含到我们目前的 chipset 来讲的话，我们目前这一代 chipset 其实它是可以支援到64核心的。那另外在萤幕解析度上面来讲的话，现在有三种解析度，就 WGA、WHA 跟 720p。那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定清楚说这样的硬体规格呢？那最主要是说如果说各位有学员有开发过 Android 的手机或 Android 平板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如果大家在测试上面来讲是怎么做这个测试。那这边这张图是叫做 Animoca， 它是一家香港公司，那他们是在专门做 APP 的。那里面他们就号称说他们公司有400多种的这种 Android 硬体，那他出一 APP 的时候，他会去做这些 APP 的一些在这种不同硬体上面去做一个不同的相容性测试。那我不晓得这家公司可能比较特别，他可以花钱去买到400多种硬体。其实过去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小团队他可能像靠 APP 创业，然后过去有个笑话就是说，其实这些 APP 创业的团队他可能募的第一桶金可能在光是买测试的 Android 硬体的时候就已经烧完了。因为其实有不同的硬体非常的多，那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测试。那我们过去在企业端也的确遇到说，企业端他们可能部署企业内部的 APP 应用程式，他发现说第一个是他可能在他自己手机上面团队成员测的手机都 OK， 但到老板的时候老板的萤幕硬是比较小，所以老板的核可键永远按不到。那我们是遇到实际上 case 有这种 case。那或者是说他们好，我今天狠下心来，就是我全公司都买一致的 Android 硬体，不好意思，隔年因为硬体可能要升级或者是要更多人要使用的时候，不好意思，这时候旧的硬体已经没卖了，那你只能买新的硬体，但新的硬体跟旧的硬体不能相容，所以说你的软体可能要重写，不然就是要全部重买，而他的手机他只刚买一年而已。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说在硬体规格上没有属于说，如果说你完全没有控制的时候会发生的问题。所以在微软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是采用有控制的硬体规格，比如说我们全部就三，这是我们就规定说我们目前是三种解析度，那基本上你只要开发一种解析度，另外两种解析度由 Windows Phone A 的作业系统帮你去处理，所以你不用去管说使用者的 device 到底是它是用哪一家 device， 它是什么样萤幕解析度，你只要做一种，其他部分微软这边的作业系统帮你做好处理。那最后一块就是说我们会从技术面来看，其实这一张是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公司内部的一个技术 platform 的文件。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在里面其实我们谈到很多今天 Kino 有提到的东西，比如说在云端的应用，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些 browser 端，其实今天有 demo 一些比如透 Visual Studio 做一些追踪啊 debug 的动作。那其实有一块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中间，就是属于说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8上面的一些 native modern apps。那在这一块里面的技术，其实是我们发觉说，其实目前的开发者，可能是因为这是我们目前刚推出的作业系统，其实目前的开发者比较少去重视的。但是我们其实也必须再次 highlight 说，其实这整个所有技术都是微软的技术蓝图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特别是中间这 Modern App 这一块，其实是微软里面技术进步最快的一块，所以其实我们会非常鼓励开发者说尽早来了解这一块，因为你可能会希望说到时候在比如说年底考核，或者是说你在一些未来应征不同工作的时候，你需要说你在 skill 上面是最 ready 或最 update 的。那我们觉得 modern app 这一块其实是目前 developer 来讲是他们是需要去花时间去了解跟关注的。所以刚刚谈了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拉回来去谈，就是说关于说在 Windows Phone APP 开发的部分，在 Windows Phone APP 开发的部分，我今天会比较简单的带过，让就是说大家了解说整个开发过程。那刚刚提到说，我们其实有很多 session 会谈到比较细的开发。在 Windows Phone 开发环境上面来讲，其实有几点可能会需要大家在开发的时候会先去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Windows Phone 的 library， 因为模拟器的关系，因为我们在 Windows Phone A 里头，我们的模拟器是走 Hyper-V 架构，所以它目前必须搭配64位元的 Windows A， 所以它必须是大概是这种破版以上的 Windows A。那你如果是你如果说你有 MSDN 你装 Windows 8.1 的话，你在 Windows 8.1 里头，你需要把你的 Visual Studio 2012去装是 Update 3，那或者是说你可能最近就可以直接去下载 Visual Studio 2013 RC 来直接安装，所以在作业系统上面来讲，它需要支援到 Hyper-V。那可能会有学员说，那我今天可能公司就只有 Windows 7或者只有 Vista， 那我怎么样去如果要开发 Windows A 的应用程式怎么办？那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只要因为我们会需要 Windows A 主要是在模拟器端，所以说你可以你只要有实体手机，你一样可以在就是 Windows 7或 Vista 上面去做 Windows A Windows Phone A 的 APP 开发，你一样可以去做 debug 跟测试。那很多学员会提到说，作业系统上面来讲，硬体上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格？那硬体上面的话，我目前是建议4G以上的记忆体，然后比较特别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支援 SLAT 的这个协定，那这 SLAT 它是基本上是搭配 Hyper-V 的一个机制。那如果说你需要去检测说你的机器是不是有符合 SLAT 的这个，就是 Second Layer Address Transfer 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透过一个叫做 Core Info 的工具。那你如果透过这个工具直接去下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个叫 Core Info 的 ESC-V。那你说下这个 command 下来的话，它这边会去。它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 MVS， 一个是 EPT， 这两个它都必须打星号。它如果打星号，代表说其实你的机体其实可以去让Windows Phone A 的模拟器的。所以这个是在开发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在开发之前需要先去注意的部分。那我这边也直接做个 demo。目前我这边的那个开发工具是 Visual Studio 2013 RC， 那你如果是装，就是说在 Visual Studio 2013 RC 里面，基本上它是在安装过程中就会问你说要不要装 Windows Phone A 的 SDK。那你如果是有选择装了之后，它在你的开发程式语言里面，比如说我选择 Visual C Sharp 里面就会有个叫 Windows Phone 的一个类别。那你如果说是用 Visual Studio 2012的话，你就必须说另外把 SDK 下载下来。那它 SDK 下载下来的时候，它会顺便装 Visual Studio Express 版，因为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开发 Windows Phone A 的 APP 是不是要先买 Visual Studio？ 那原则上就是说，你若只是开发一般的 APP， 你可以透过 SDK 下载的时候，它直接附你 Express 版的 Visual Studio， 你可以直接去使用。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我们有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Project Template。 那我现在先随便选一个，所以你在这边的话直接装 SDK， 那就可以去建一个空白的专案。那在空白专案这边的话，原则上我们开发工具都会预设是直接把这种说有一些 dummy 的资料在里头，让你可以去看到 APP 的实作长相。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在开发工具上面看到的部分。那在这边的话，我先提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说，我刚刚提到模拟器，因为我们模拟器需要透过 Hyper-V 执行。那在模拟器这一段，在模拟器这一段的话，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的解析度就是三种，所以说你可以它有三种不同解析度的模拟器。那针对后来我们有针对一个叫 GDR3 的 update， 所以 GDR3 的 update 里面其实它又另外再附了一次，就以 GDR3 update 的作业系统它的一个模拟器版本。所以你现在会变成说不同解析度来讲的话，它会有就各有三种模拟器，你可以模拟不同解析度的状况。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 WGA512， 因为 WGA512 会是目前所有中低阶 Windows Phone 的一个最基本 Windows Phone 8的一个最基本架构。所以如果说是你的 APP 比较耗 RAM 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去针对512记忆体的这个版本去做测试。那目前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在于说游戏方面，就是做一些游戏你用到 DirectX 或用到 Unity， 那它可能比较会需要去了解说你游戏上面来讲记忆体会耗用到多少。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开好一个 Windows Phone 专案。那在 Windows Phone 专案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是走整个 Remo 的系统。所以在这边 Remo 系统的话，我们待会会说做一个介绍。那我先把这个 APP 稍微调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叫做 Tech Day WP 开。那我们这个叫做现在比较热门应该是黄色小鸭，注音不好。那或者是另外最近比较热门的词可能是比如说玉兔台风。所以以Windows Phone 8上面来讲，其实你可以透过 Remo 的架构，其实很快去改好一些基本 UI 的 layout。所以你如果是公司的一些设计师或规划人员，其实你可以透过这方式去先去拉一版比较简单的 UI。那这边我先直接部署。所以我们很快开启一个专案，然后它上面其实是有比如说 Tech Day Windows Phone 开发管理概论，然后我们有比如黄色小鸭跟这种玉兔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在Windows Phone 8的模拟器里面，它比较特别的有几点。那一个是说在上面来讲，你可以去透过模拟器直接去模拟这种就 3D sensor 的部分。你如果说你比如说你 APP 有做一些什么摇一摇啊，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地理资讯系统这种你用 G sensor 的应用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模拟。然后你也可以去就是说去模拟不同的地理位置，然后你可以去抓，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 Tech Day， 你就可以去模拟说我们现在在 Tech Day 的位置可能在 TICC 这边，所以你可以去把这个位置传送到 APP 里头。那另外就是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画面截取的部分，你可以去截取目前的你的 APP UI 画面。然后最后一个这个、部分是做目前 APP 的一个使用网络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做的一些新增的部分是在于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Simulation Dashboard。在 Simulation Dashboard 里面，最主要是说我们都要提供更好的模拟，所以在 Simulation Dashboard 里面，你可以去模拟你的网络状况，你可以去模拟说你现在是 2G 网络、3G 网络、4G 网络，那比如甚至说，讯号的是好或不好，你可以透过这种状况去模拟说，你这 APP 比如说在传输在网络比较慢的状况下，它反应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如果反应比较慢，是不是要做一些快取的处理？然后另外就是在Phone 8里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锁定画面的功能，那我可以去启动我的锁定画面，比如说我现在把我锁定画面启动，那这些都是这像 Simulation Dashboard 就是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我们才会新增的一些library 跟 API。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有特别 simulation dashboard， 那在里头可以去模拟就不同网络状况下的一些使用者环境。然后模拟器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有提供到，就是说从 GDR2 发布之后，我们多了三个模拟器，然后这三个模拟器让你模拟 GDR2 的一个作业系统，它的一个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细的测试。但如果是你是做一般的这种资讯处理 AP， 基本上其实你只要开一种模拟器就好。那在 Windows Phone 其实很多人在开发 APP 的第一步骤是，他需要去把 APP 部署到手机上面。那部署到手机上面有几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当然你要有开发者账号，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有开发者账号之后，我们会允许你说每个开发者账号去解锁三只手机。那解锁三只手机的话，其实它相关的工具都是在 C# Program File 里头有一个叫 APP Deployment，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常用的工具。那这里比较有关联的部分就是在于说 APP 的Deployment 跟 Phone Registration， 说每只手机如果是正式的开发者账号的话，你可以被解锁，然后解锁完之后你可以部署十个应用程式，那它是在 APP Registration 里面有一个应用程式。那另外就是你 APP 开发完之后，你如果要部署上去，除了说你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头直接去部署之外，你也可以开一个叫 SAP 的 Deployment 这个工具。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只是非开发人员，你只要给你的同仁去做测试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其实直接在他同仁电脑上安装这个工具，让他直接去做 APP 的部署，就不用去安装完整的 Visual Studio。所以这个是Phone Developer Phone Registration 的一个画面。那他在这里头，他会跟你讲说，你的这个解锁手机的话，会是第一个是你要有你的开发者账号，然后每个账号可以解三只手机。然后这个是 Application Deployment 的程式的画面。那他其实在这边，你可以去 deploy 到实体手机，或者是 deploy 到另外一个模拟器，这边他都支援。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Windows Phone 里面，我们去做一些加强的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Windows Phone APP Analysis。 那在 APP Analysis 里头的话，它提供了像是电池的一些分析、记忆体的分析、网络用量分析、回应时间的分析。所以你如果是启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它会问你说你是要做监控还是要做 profiling。 那 profiling 就会 做到比较细，像 memory 的 profiling 这样的一个应用。那监控的话，主要是针对说 APP 的 performance 上面去，它会回应给你一些监控的数据。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它在一些监控的 alert 上面，它可以包含到，像是 CPU 啊，或者是 APP 的 response time 这部分，那或者是说它电池的耗用量，这些它都会回报给你。那另外，甚至是说它在做 report 的时候，它还会再提供给你，就是比如说它的 startup time 啊，然后最长的一些，比如说它最长一些回应时间，然后response 的整个评估标准。所以在里头其实我们还会有蛮细的 report 来协助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去很快去开发一个比较品质比较好的一个 APP。 所以这部分是有关于说整个在开发环境上。那另外一块就是有关于说实际上开发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开发的部分的话，在Windows Phone 8里头，其实我们除了跟 Windows Phone 7一样，我们有基本的 application， 然后有个 data binding application， 然后有类别库或 panorama 或 piva， 那最后新增的是一个 HTML5 的应用程式。那在这一块我们会稍微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在 Windows 8里头，其实 Windows 8里头它支援 JavaScript APP， 也就是在 Windows 8里头，你可以透过 JavaScript， 然后加 HTML、CSS 去开发一个 Windows 8上面的一个 APP。但是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目前还没有支援这一块，但我们支援的叫做 HTML5 的应用程式。也就是在这一块里面的话，你可以去透过 Browser Control， 就是在 Windows Phone 8里头，它我们是支援的 Mobile IE10， 那基本上是跟 Desktop IE10 是一样的版本，所以它里面会支援到 HTML5 的 Tag， 你可以在里头包含，比如说你要抓经纬度位置，这些它都可以支援去做一个抓取的动作。所以我目前多一个专案范本叫做 Windows Phone HTML5 的 Apps。 那在做 APP 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拉回来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说 APP 的界面设计。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去年 Tech Day 其实有花一些时间去讲。那如果说学员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在 slide 部分会有我们去年 Tech Day 的一些参考资料。但我们必须提到就是说这边还是再跟大家 highlight， 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我们的标准设计方式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有一个比较全景式的界面，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个 PBA 式的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想象 APP 的规划的时候，我们不是，比如说我如果是低阶手机，我可能是800×480，我并不是光是思考800×480这一块，你必须思考说，在 Windows Phone 里面有个 Panorama 或 PBA 这种 Control， 它是透过这种横式的画面去切换资料跟切换功能的。所以你在 UI 规划上，其实你可能要用四个画面或三个画面或五个画面去组合起来的方式去思考，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 APP， 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一个应用程式。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会带到就是 APP Studio。那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对于说技术开发比较没有那么熟，那其实我们在大概两个月前，我们推出了叫 APP Studio 这个工具。APP Studio 这个工具，它是一个完全是网页化的 Windows Phone APP 产生器，然后而且是官方的 APP 产生器。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只要连，就是说你网址达到 apps.windowsstore.com， 那它基本上就会带到这个网页。那目前这个版本其实还在 beta 阶段，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已经有超过30,000个 APP 是透过这样的 APP Studio 产生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工具呢？因为最主要是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你在生活上可能，微软的平台像是号称就是说我们是走这种非常简单好用，但是功能也很强的部分。那在 APP 上面来讲，就是你今天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说你今天遇到朋友说开发个 APP 啊，我要去学 Android， 我要去学 Java， 或者要学在 iOS 上开发 APP， 我要去学 Objective C。其实大家第一个没有接触过的人，一定会觉得一个头两个大。然后，而且可能语言这几个语言你还不一定熟悉，但是你又假设你今天只要做一个简单的 APP，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公司的简介，那是不是我有办法很快去做出公司简介？那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生日 party 的 APP， 我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我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 party 的 APP， 我不想说去网络上找个什么生日 party APP， 我想要自己做一个，我比较希望有一个我个人化的风格。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用 APP Studio 这个工具。那或者是你是公司的属于你是网页设计师，那你想要去规划 Windows Phone App， 那 APP Studio 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范本你可以去参考。那这边来讲的话，比如说它有什么 My Hero 啊、Birthday Party 这样的 event， 或者是我的公司的做介绍，你就比如说我先点我的公司介绍的 APP。哦，因为我的那个密码过期。我的 session 过期了，所以在这边假设我要做一个公司简介，其实在公司简介它第一个会让你看到说我公司简介的时候，其实我的公司它的一个预设范本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公司的 brand 啊，然后我的公司的里面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说可以把公司的产品介绍做一个整理。那我今天假设说，我今天为了庆祝说，Tech Day 终于说举办成功，而且我们快要就是说今天是第一天，那我们庆祝第一天的成功，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比如我 Celebration 的 App， 那我就可以选这个范本。那这个范本的话，基本上它是透过四个步骤让你去做好你的 APP， 那包含到就是说 APP 的 information。第一个，你一定要有 APP 的描述嘛，比如说我是叫做，对 ，Kino 顺利成功。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要什么样的 logo？ 那我先用原始的 logo。那这是第一个步骤的部分，就是说你先去做 APP 的描述，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到第二个步骤去。 那它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去 config APP 的 content。那在这 APP 的 content 里面，第一个你可以去设定你的 data source， 它可以去吃一些 RSS 的 data feed， 那你可以去切 APP 的 session。所以比如说它的 session 这边有个 who 的，那我可以就是。然后它里面还怕就是说 APP 的整个 preview 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他们 preview 说 UI 上已经变成叫 Tech Day 课程，然后 WinPhone Tech Day Keynote 成功，然后 WinPhone 课程。所以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范本，让你在透过线上其实就可以去，比如说你可以编辑不同的版型，这边有至少有八种版型可以去做使用。那我这边就是很快去把，假设我这些资料都错了。然后在第三步骤是你可以去设定 APP 的 style。那 style 是代表就是 APP 的配色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大概就把它分成这四个步骤。第一个你先 APP 的基本介绍，然后名字，你有想法来电，你要做哪一类 APP， 就是我们刚才要做 Tech Day 的 APP。然后可能在设计上我可能一些 Tech Day 我们通常都是用深蓝色。然后 background color 就用淡蓝色，所以在这边你只要把你的色彩风格定义完之后，其实这个 APP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如果说基本上你如果有相关资料，你就填上去，或者是你有 data feed 你就要填上去。其实你完成一个 APP 不到20到30分钟，你就可以完成一个 APP。然后这个 APP 现在目前已经设计完成，那你最后就只要按一个 generate 就好。那 generate 它基本上是在云端上面去做一个产生的动作，所以它会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就回到我们部分。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在上面所有的 APP 范本全部都是 follow 这样的设计概览，就是说它全部都是走这种横式的画面。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公司设计师要设计的时候，他可以先上来网页，或者是他用 Visual Studio 或用 Blend， 他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设计。那再来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发现说，在于说传统我们开发者他可能你在写网页，或者是你可能写传统的这种 Windows Phone 的程式，那种传统执行档的程式，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要跨来写 APP， 无论是 Windows L 或 Windows Phone， 其实通常最大的门槛是在于 XAML， 因为这些就是说这些开发者其实他们目前来讲，其实对于说不管无论是 C# 语言、VB.NET 语言，其实这个我们在开发工具上都有资源，但是在 XAML 这一块，因为它在 UI 跟后面 Data Binding 的逻辑算是一个我们透过 WPF 时代就已经去设计过、重新调整了过的东西，但因为外面大家用的比较少，所以很多人是大概会卡在这一段。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里头的话 ，XAML 它是一个宣告式的，它是一个宣告式的一个程式开发方式，然后它是透过用 XAML element， 比如说我这边会宣告一个叫paranormal control， 或者是我宣告一个叫 paranormal control， 或者叫 paranormal item， 这些它基本上它就是等同于是宣告在 system 点 windows control 里头的一个物件，所以我宣告完这个物件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做，等于说在 UI 上面我已经有这个元件了。那以刚刚然后你若宣告完这个元件之后，其实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data binding，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我们去有很多，比如 binding line one、binding line two 这种，就是说你直接去 binding 后面的 data source。那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就是叫做 data source 的部分。 DataSource 这边的话，其实它是需要去它是在 framework element 物件里面，然后你持做 DataSource 的物件，它需要做 I notification change 这样的一个就是 UI 的设计啊、这样一个 interface 的一个 announcement。那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在 UI 上面来讲会有 UI 的，在 Waterfall 里面有 UI 的 thread 跟就是说程式执行的 thread。那为了让就是说你在资料更新，比如说我在前端跟使用者讲说，哎，今天的可能今天你的一个假设它是一个电影购票 APP， 你今天的电影这一场电影票还剩下十张票，那这时候我后端资料去抓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前端 UI 上面只是设定 binding， 那我后端资料之后过五分钟，他去抓，他发现他只剩五张票的时候，那我们必须由后面 DataSource 这一块主动去通知 UI 做更改，因为我们这时候不会是由你的程式再去跟使用者讲，我要更改 UI， 不会，而是这时候其实是在 UI 上面，它自动会侦测到说我的 DataSource 改变，所以我需要去做一个更改，所以这时候它会需要去 implement identification property change。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有的我们叫做通常在 Waterfall 里面或者是 Waterfall 里面，我们非常建议用 MVVM 的架构。那在 MVVM 架构里面有一个叫 View Model， 那 View Model 里面通常就会是做 Identification Property Change 这一个API， 然后里头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 Identification Property Change 它大部分，比如说它有个 Property 叫做 Stable Property， 那在这里的话，它就是如果说它发现 Stable Property change 的时候，就 value 不等于 simple property， 它必须去 raise 这个 notification， 就是 notification property change， 它必须去只做这个，去呼叫这个 method， 去告诉前端 UI 说，哎，我这个属性改变了，然后你这时候 UI 显示上面也要跟着搭配去做改变。所以这样是一个Waterfall 专案的部分。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哦，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专案。那我们在这个专案里头，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RSS Reader 的专案。就它是一个叫 Tech Daily 上 Waterfall 开发管理课程的 RSS Reader。那我目前是让它去读，就是说，我目前让它去读那个 UDN 的 RSS Feed。所以在 UDN RSS feed 这一块的话，你看它可能就是 UDN 现在 RSS feed。那在它程式码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就会是透过很简单一个，第一个是说它在 UI 上面，刚刚提到说我们透过 XAML 直接去宣告，所以它在 XAML 里面去宣告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它的APP 的 title。它这边有几个 test block， 包含到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种 XAML 的布局，你可以去设计 step panel， 然后里面去放 test， 所以在这里的话，它就是说我可以去设定说我这个 test 叫做 Waterfall 开发与管理，然后里头有一个叫 read 的 button， 那在 read 这个 button 的部分的话，它要去 binding， 就是说我们后面的一个实际上读取的动作。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 Waterfall 里面很常用一个元件叫 list box， 那在 list box 里面它就会去设定说我在 list box 里面我要去 binding 我的 data feed 里头的哪一个区块，所以我在里头的话，我可能就是说我里面我要去 binding， 比如说看一下它 binding， 比如说 RSS feed 的发布时间，那它也会去 binding RSS feed 的那个 summary， 然后还有个 RSS feed 的一个详细内容文件，所以它直接在这边去做完这个 list binding， 然后到时候在这个区块里面，它就会把每一个 RSS feed 给呈现出来。那在 button 这一块的话，我们宣告一个按钮之后，那在这里的话，它就只是说我们还是一样会有事件，那在这个事件里面，它就只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它是去 new 一个 web client 的一个物件，然后直接去读这个 RSS feed。那读完 RSS feed 的时候，它会去做一个读完 download complete 的时候，它会去 update feed list。那在 update feed list 这一块，在 update feed list 这一块的话，它直接去 parsing 它读回来的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资料设定到 list。我们刚刚讲，它有个 list bus 里头的 data source。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你如果要透过 Visual Studio 去做一个 APP 的开发的话，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到几行 code，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RS Feed Reader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主要是一个档案去读取RS 的资料，然后去做 parsing， 所以它这样整个下来，其实它大概不到300行 code 就可以写完。那另外几个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说 Windows Phone 7跟 Windows Phone 8差异在于说 Windows Phone 8它支援三种动态砖，然后有 Flip、Iconian 跟 Cycle。那这部分的一些细节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比较有限，我待会会稍微加快一下。在这部分细节的话，会在董大伟老师的一个 Windows Phone 进阶课程里面，他会去做比较详细的 demo 跟实作。然后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锁定画面，也就是说在手机的一个这种 lock screen 底下，你可以去由 APP 来控制它那个 lock screen 的那个图片，还有就是说每一个 lock screen 上面使用者可以去制定五个 APP 的 icon， 比如说我在这边可以有，比如说我有几个未读讯息啊，可能我有几个 line 的讯息，我几个 WhatsApp 的讯息，可以在 APP 在锁定画面上直接显示出来。所以 Windows Phone 8里头其实增了很多新的 API， 有新的 launcher， 然后有中文的语音辨识，有 VoIP， 有把 Long Lead Slater 内建进来，有新的相机 API。那在 Windows Phone 8里面也是做 SQLite 会在于说做张立明老师他有关于说企业开发 Windows Phone 应用程式这一块，他会去介绍比较多。所以有这些新的 API， 其实你如果说在我们的那个Jumpstart Key 里面，其实它每一个 API 它都会去有 sample 有实作。那另外就是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开始支援更多跨平台 framework， 尤其是特别是在 Unity 这一块，因为 Unity 现在虽然是蛮大众的一个游戏开发软体，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engine。那在今年大概是六月左右，他们开始正式支援 Windows 8跟 Windows Phone 的一个 Unity 程式开发。那今天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讲到 Windows Phone 的企业应用管理，因为在整个手机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在企业里面应用，除了你希望说开发 APP 很容易之外，你也希望说它在管理上很容易。那 Windows Phone 的管理机制跟 Android 跟 iOS 又不太一样。第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公司专属应用程式的概念，在公司专属应用程式里头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公司专属应用程式里面会包含几个东西，包含到就是说我会有一个我的所有应用程式，比如说我里面有库存系统，我有财务系统，那我可能希望在我的公司的应用程式列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你也可以去推荐说我今天有什么应用系统需要推荐，那或者是公司有一些什么公司内部的新闻，比如说今天台风天是不是放假，或者是说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中秋节礼品这样的一个公布栏。那另外就是说你也可以去设计，比如说今天使用者的 AD 密码快过期了，或某一个系统密码快过期了，你可以去提供给他提醒通知。那最后当然你可以把使用者比如在 AD 上面的 profile， 比如他个人的一些资料联络资讯都放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会建议企业去做的一个公司专属应用程式。那在架构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因为过去公司在做应用程式来讲，其实比如说像 Android， 它可能可以随便加一个市集，比如说在台湾有中华电信市集，然后有远传市集，那企业你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市集。然后在大陆，其实整个Android 的市集有超过上千个，对。但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做法会比较不太一样，是说我们会是透有管制的去建制市集，也就是说在这一块上面来讲，我们会把 APP 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私有 APP， 一种叫公开 APP。 所以公开 APP 就是我们一般在市集上看到的 APP， 那私有 APP 就是我透过公司内部的市集去部署的。所以这两个 APP 的来讲的话，第一个是说两个 APP 使用的 API 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今天公有 APP 可以用的 API， 私有 APP 也可以用，但是不会有私有 APP 突然它可以用额外的 API， 目前我们没有开放。然后再来就是安全性的等级，他们也都是用 sandbox 的方式，然后用 cosign 的方式去做执行，然后在开发工具也一模一样。但在差异的部分是在于说，私有 APP 通常就是由公司来开发使用，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在做库存系统的，我是一个 ISV， 我要做库存系统，我今天可能我的库存系统要卖给假设要卖给 Kingston， 然后卖给联电，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APP 就是做成一个私有 APP， 然后去让 Kingston 或联电去做部署，所以它是由公司开发或 ISV 开发的。 然后通常是给公司内部使用，所以它在市集上会找不到，也不能够在市集上下载，它必须有公司内部下载。那当然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给市集团队去做这些审核的动作，所以它其实它的优点就是说它不需要去透过市集发布审核，然后它可以在整个公司内网里面去管理。那对于说企业 IT 主管的话，你可以知道哪一支 APP 装了这哪一支手机装了这些 APP，然后你也可以去快速进行应用程式的更新，因为你的正常 APP 你若是通常送到我们市集，是我们需要五个工作天来审核。那假设你 APP 有一个紧急的 bug， 其实这样就会来不及。对，所以在设定私有 APP 里面，它有一个发布步骤是说，第一个是你会需要在我们 Windows Phone 市集上面去注册一个账号，那这跟一般的企业账号注册方式是一样的。然后注册账号之后，你可以去下载相关 APP 的部署工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跟 Symantec 联络，因为我们今年的合作伙伴是 Symantec。所以由 Symantec 来讲，他会去验证你的凭证。那由公司他会需要去跟 Symantec 去申请这个凭证。那 Symantec 会验证公司，比如说你确定说今天，假设我今天真的是 Tech Day 主办单位，那他必须验证说我今天实际上有这个单位，那我的确是这个单位的代表人。所以他验证完之后会发给凭证给这个申请单位。然后你发给申请凭证单位之后，其实你要去产生一个 Pair Key， 然后 Pair Key 再由 Symantec 去给你一个凭证的 root， 那这个凭证目前的效期会是一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因为这个凭证是需要每年付年费的，所以它有个一年的凭证效期，所以它基本上需要有 Windows Phone Developer Center 去申请企业账号，然后由 Symantec 来发给这个凭证。那这个是你如果在 Symantec 网站上你会看到，他们有个叫 Enterprise Mobile Code Sign-in Certification 的服务，所以你在这边的话，你就是必须把你的 Publish ID， 这会从 Windows Phone Dev Center 去取得。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联络资讯，那它一年是就是2.99美金的那个年费。那你如果说是取得这凭证之后，你就可以透过凭证的加签工具去产生那个加签过的 APP。所以你在这边的话，第一个是你如果公司有这个 mobile device 管理的 server， 你可以去把它上传到你的 MDM 的 server 上面去。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用 AET 的工，它有个产生工具，你可以去把它 APP 去做包装。那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一个是同时它是在 MDN 里面的话，它就是使用者在 enroll 手机到我的 MDN server， 因为 Windows Phone 它可以注册手机到就是你的账号里头去，所以在 enroll 手机的时候，它同时会把这个凭证派部署到手机里头去。那如果说你公司没有 MDN server 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email 或者是把它放在凭证放在一个网站上面，那是一个安全性的网站，让使用者去直接去下载这个凭证。那在这里头的话，这个凭证是安装完之后是没办法让使用者自己删除的，它必须是由公司来，就是说你如果有 MDM server 的话，有 MDM server 可以删除。那如果你没有 MDM server 的话，你要删除这凭证必须要把手机 reset。所以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凭证效期会是一年，然后就是加签过的 APP， 它就是透过这个凭证加签过的 APP 就可以在你引入这个凭证的所有手机上面去做执行。那在这上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24小时会去检查这个凭证的有效性，那以确保说，第一个是凭证是不是过期，或公司是不是要，比如说你的凭证突然发现被偷窃取了，你需要赶快换凭证。所以我们在 even APP 已经安装到手机上，我们还是会每24小时会去微软的 server 上面去做检查。所以我们会每24小时去检查，包含手机的 ID， 然后发行者或者跟企业的 APP ID， 然后检查这凭证是否有效。那如果有效的话，不有效。那如果无效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这时候安装 APP， 它是没办法执行的，或者是它已经安装这 APP， 这时候它要再启动这 APP， 它是没办法，它也没办法去做这个启用的动作，我们会把它锁住。所以等于说它会有两种管道，就是说第一个是如果是公有 APP 的话，那就是我由微软来加签；那如果私有 APP 的话，就是你取得 Symantec 发的凭证之后，由自己来加签。那在部署上面的话，这是我们叫 management 部署，这是透过 MDM server， 所以说它就是注册到比如说微软的 Intune， 那这边的话它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管理机制。那或者是 unmanagement 部署，就是说你今天是透过 email 或网站直接发信给使用者，然后在这过程中，其实第一个是有凭证的时候，它要去新增一个 APP 的 company 的 account，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必须像我们刚刚有介绍一个 company hub 这样的 APP， 把它就是引导使用者去下载这个 APP 来安装。然后再由这个 Company Hub 这个 APP 去下载你可能各种包括进销存啊、请假系统的 APP。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以 management 跟 on management 来讲，第一个是说 management 就是要需要 MDM 的 server， 然后它是有完整的 MDM 管理，它的 AET 就是这个凭证，其实它是可以直接派送的，然后它一次只能注册，你一只手机只能注册一个 MDM 的系统，一个 server， 然后 APP 的更新啊，这些都是由 MDM server 去自动帮你做派注。那如果是 on management 的话，就是说你是透过公司 intranet 公司的内网，你可能加一个 SharePoint 网站或公司自己的网站，让使用者去下载这个凭证来安装，然后在你如果说这时候这个凭证要删除的话，必须去透过手机 reset 的方式。但它有个优势，它是可以同时注册很多个凭证在里头。但另外就是它在 APP 的更新上面是必须透过手动的方式，然后就是你也没办法说公司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server 去帮你管理，你可能有十个 APP， 十个公司内部 APP， 你必须自己去管理这一块。所以简单的来说，其实我们会在 Windows Phone 里面，除了说我们在消费者端，其实我们目前努力在推出各种比如说顶级的手机，比如说接下来 Nokia 他们会有更多新的手机出来，比较大萤幕，或者是说它是那种非常好的降机的手机。那我们在企业端的话，其实我们也确保说，第一个是我们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使用经验是跟 Windows 7一样，然后你可以跟 Windows 7一样有共同的系统核心跟安全性，那你有完整的 APP 管理。那在资讯部门上面，你可以透过这些管理机制去管理每一只手机上面它部署哪些 APP。那当然就是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它有这种 App， 它有这种就是 Office， 所以可以随时随地去修改文件。那最后还是就是说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三天在 Tech Day 这边举办，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透过 App Studio， 你不用安装任何的环境，你只要上网，你就可以产生你的 APP。那你可以透过这样产生的 APP， 一样可以到就是二楼，就是这边二楼摊位，在 G22 的摊位上面去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们其实在公司里面，在 Windows Phone APP 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怪兽争霸战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我会附在 slide 里头。然后我们正式版的技术达人来挑战是从9月4号到1月15号，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期，但它的条件就比 Tech Day 专版的比较严苛一点点。那这个也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趁这个时间来去了解 Windows Phone 的开发， Windows Phone Modern App 的开发。那 slide 后面的话，我们有一些就是帮我们现在的学习课程 Channel 9 TechNet 的资讯，然后还有刚刚提到一些开发学习资源，那这些都会附在 slide 里面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这参加这个 session， 然后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请大家记得填写我们的问卷。好，谢谢。
谢谢吴鸿斌讲师精彩的演。